时感应，
不昧因果，
善恶之报，如影随形。南朝时期，有一位武将，名叫王玄谟。他在很小的时候，父亲就去世了。伯父觉得他很有天赋，说他性格忠正，将来定会有出息。公元五世纪的南朝，君主都希望能够北伐，统一中原。王玄谟为南朝的武官，被当时的宋文帝封为北伐将领。他曾多次向国君进献北伐策略，文帝听了觉得很好，感叹说：
闻王玄谟陈说，使人有封狼居胥矣。
封狼居胥，指古代武将的最高荣誉。西汉大将军霍去病在狼居胥山祭天，成为传奇。宋文帝提及霍去病打败匈奴的旧事，表达出他北伐鲜卑族拓跋焘的决心。元嘉二十七年，公元四五零年，宋文帝任命王玄谟为宁朔将军，辅佐江夏王刘义恭北伐。七百五十七年之后，南宋爱国词人辛弃疾在南朝故地重游，写下了著名的词句：元嘉草草，封狼居胥，赢得仓皇北顾。就是借用元嘉时代的北伐，讲述词人拳拳爱国之心。辛弃疾所说的仓皇北顾，指的就是刘义恭最终失败南归的情形。之所以失败，还与王玄谟的决策失误有关。王玄谟率领主力军队围攻华台的时候，久攻不下。有人献策说，
城里大多是茅草屋，应该采用火攻。
王玄谟却否决了火攻的提议，认为此举会让城内的军备物资付之一炬，敌人因而有了喘息的机会。待到拓跋焘率援军抵达华台时，王玄谟带领的大军也是军心涣散，无心恋战，继而兵败如山倒。王玄谟作为败将，虽然没有落入敌手，南朝也要对他按军法处以死刑。就在斩首前一天，他梦到有人告诉他说，
送观世音经千遍，就可以免祸。
观世音经是当时在北方流行的经典，在南方还没能推广。法华经中专述观世音菩萨的普门品，因为位于甘肃张掖一带的北凉统治者沮渠蒙逊大力推动，于四二零年前后在北方流行。这一品经文的汉文翻译也是在公元四零六年 才有鸠摩罗什大师在长安城定稿。可以想见，对观世音菩萨的广大灵感的体会与认识，是从北方开始，传播到南方还需时日。王玄谟请教梦中人：“
我命在旦夕，怎么能诵到一千遍呢？”
菩萨于是教他念诵十句话：“观世音，南无佛，与佛有因，与佛有缘，佛法相缘，常乐我净。朝念观世音，暮念观世音，念念从心起，念念不离心。”王玄谟因而念念不止，终于诵得千遍。次日即将上刑场时，他还在口不停诵，念念不止。忽然有人大叫：“停刑！”原来是有人为他求情，说：“
杀掉能够作战的将领，就削弱了自己的势力，并非良策。”
王玄谟因而获救。王玄谟临行获救的经历，一时间传遍南方。和他同时代的沈约，特别将他的感应事迹写到宋书里，成为正史中的记录。在王玄谟去世500年后的宋朝，信仰观世音已然成为本土文化的一部分。南方已是家家观世音，户户弥陀佛。及至南宋灭亡前，辛弃疾回顾王玄谟的失败经历，以古讽今，希望能够荡除北方胡虏的时候，恐怕没有留意，把观世音信仰带到中原的正是北方外族，而最先将大慈大悲、救苦救难的菩萨带到南方，与各种艰难困境之中守护家家户户的，却是策马北上，打算挥刀赶走胡虏的王玄谟。王玄谟之所以能在命悬一线的时候得遇菩萨，亦非偶然。他围攻华台城时，若真采用火攻，点燃茅草屋，那么城内恐怕难免陷入火海，生灵涂炭。史书虽然指出他因不想失去军备物资而拒绝焚城，并未提及他不忍杀害百姓，但是王玄谟此举无疑保住了华台城的老百姓。此外，王玄谟的传奇看似不可思议，却与此时开始流传中原的念佛法门暗合。公元381年，慧远大师到庐山，30余年足不出山，结界念佛，是我国念佛之始。菩萨在梦中传授：“朝念观世音，暮念观世音，念念从心起，念念不离心。”也是净土宗净念相继的体现。 王玄谟梦到菩萨传授十句观音经，比普门品更加容易流传。这种简化的观世音经，因而流传很广。1100多年后，这段十句经又传入日本，成为日本江户时代流行在民间广为传颂的经文，称为《延命十句观音经》，还附上了不同时代发生在中日各地的灵验记。
学历史，说感应，
知善恶，明因果。亲爱的听众朋友，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，感谢您的聆听，我们下次再见。